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去到启示录第十八章一节至到八节，最后通牒。喺开始嘅时候，听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我哋知道呢个世界系充满咗罪恶。黑暗仍然是掌权，但我们相信你仍然等待我们转回，叫我们离开罪恶的世界，回到去天父的身边。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得落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又去改变我们。我们再次为到这个世界交在主的手里面，叫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一个最后通牒的呼召，免得我们是沉沦。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历史学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会投降呢？事实上，在日本投降的一刻，他们一寸的土地，他们本国的土地都未曾被盟军占领过。一般的历史学家就会这样答法了，因为美军在港岛和长崎放下两个原子弹，而苏联的红军也都开始进占中国的东北省了。日本知道他们一定会打败的，所以趁着盟军未入侵日本本土之前呢，就去投降了。但我们翻查一下今日的历史档案呢，就发觉这个讲法是有一个大问题。可以见得呢，其实早在1945年年初的时候，日本不少的领导人都已经心知肚明，日本一定会战败。他们的兵工厂不住受到美军的轰炸机在轰炸，钢铁的产量少 79%， 飞机的产量减少了 64%。 到1945年中期的时候，几乎所有飞机都要停产，而东京和各大城市不住是被挨炸。在四月的一次海战当中，日本主要的舰队完全被炸沉，海军和空军几乎等于零。所以在1945年2月，不少的日本将领高官都向天皇提出投降，尽快更好。但是日本始终没有任何的行动。到了1945年7月26号，英、美、中发表著名的所谓 Potsdam Declaration， 最后通牒，叫日本投降。事实上，这个通牒所提出来的条件呢，并不是很苛刻的。盟军只是要求日本军队无条件的投降，而不是要求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日本也可以组织自己的政府，天皇仍然可以保存其皇位，日本军人是可以放下他的武器，回到自己的国家，工厂仍然可以生产，只不过不可以做打仗武器。照道理，他们明知没得打的，这个行书又不是太过苛刻，为什么日本不接受这个最后的通牒，要等到两个原子弹在港岛和长崎跌下来，而苏联红军占领了东三省，在一个这样的时候，在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到了1945年8月才宣布投降呢？如果他们早接受这个 Potsdam Declaration， 在这些事情未发生之前，最低限度数以万计的人呢，就不会枉死了。原来根据一些历史家的研究，是可能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引致这一场的悲剧。当盟军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天皇就对外交部长 Togo 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通牒的投降。于是首相 Suzuki 就召开内阁的会议，虽然在内阁当中还有一些鹰派的军方表示一定要作战到底，永不投降，但大多数的国员 都表示愿意接受，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呢？我哋点样向日本嘅民众发布呢个消息呢？其中嘅原因呢，就系呢一个 Potsdam Declaration 呢，系透过美军嘅舰上嘅用收音机向日本人民发出，而唔系一个由英美中政府用官式嘅方式向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经过咗几个小时嘅辩论啊，佢哋决定就系暂时唔回应 Potsdam Declaration， 要等到美英中政府正式向你发出官方嘅通牒，佢哋先至官方表示投降。喺呢个期间，佢哋暂时不予置评，等到大家继续商讨先至宣布。我相信呢个系同日本人好挂住个面子有关，所以到7月28日嘅时候，首相 Suzuki 喺记者招待会里边就被记者问及日本政府对 Potsdam Declaration 嘅回应系点样，佢轻描淡写用个英日本字咧嚟形容日本政府嘅事态，佢话日本仍持守住 Mokusatsu 嘅政策。嗱，乜嘢叫 Mokusatsu 咧？呢个日本字啊 ，Mokusatsu 系咩意思咧？原来喺日本嘅词汇当中啊，呢个字都唔系好清晰嘅。呢个字系由两个字组成，一个叫 Moku，Moku 即系静啊，默言不语啊，英文所谓 silence。第二个系 Sasu，Sasu 即系杀，置于死地 kill。所以 Mokusatsu。这个日本文呢，如果译做英文呢，是 to kill with silence。那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日本人当中，这个字是有两种的用法。第一个用法是不理会，睬你都多余的，就是这个英文所谓 ignore 这个字。而第二个用法呢，是表示保持缄默，不予置评。 Suzuki 当然以为日本人会明白他所讲的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暂时不予置评，要等到盟军发出正式的官方通牒的时候，我们先作官方的回应。但那个在场的读卖新闻记者就将 Mokusatsu 这个字呢，是翻译英文的时候就翻译做 ignore 这个字，不理会。当声明稿一发出的时候，美国很快就立即回应，就在8月6日投下第一枚的原子弹在港岛，跟住呢冇几耐被一个更强的原子弹落在这个长崎。就这样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就枉死，一个何等大的悲剧和愚拙。其实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类的故事呢，是不住在历史里面发生。希特拉就是另外一个好的例子。当盟军在 D-Day 登陆了诺曼底，德军节节败退，东边的重城 Stalingrad 也都被苏联的红军重创，西边的战胜连连失败，空军几乎完全崩溃，不少的将领都要求投降，接受盟军发出最后的通牒。但希特拉没有，不接受，反而将他所有的余下的军力集中去进攻这个 Bulge 作最后一击。他是只是寄望天气不好，盟军不能够出动这个轰炸机去轰炸他们。没错，开头的时候这个突击呢是带来一些效果，但了几日天气转好了，美军大量的飞机猛炸这个德军的坦克车，重创德军，留下他自己剩下的精锐部队。希特拉这个心理不正常的领袖，不接受警告，不接受最后的通牒，令到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是盟军无论是德国的人，因此而丧生。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这个神藉着天使向人类作最后的通牒，他说大巴比伦城要倾倒了，倾倒了，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们怎样回应这个通牒呢？是不是好像 日本人咁 mokusatsu 一於唔理會呢？就抑或我哋悔改認罪，翻到去神嘅身邊啊？或者我哋就利用呢個時間去思想一下上帝所俾我哋嘅最後通牒。首先我哋睇睇第一節至到第三節。之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他大聲喊着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弄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太過就發了財。首先我們看看另一位天使是一個什麼的天使呢？第一節就告訴你，他有三個特色，他有大的權柄，他從天而降下，第三他榮耀發光於全地。这个描述和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的天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十章第一节就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们都是大有权柄，即是大力呢，是从天而降，又发出光辉，照耀全地。另外，这幅图画也跟旧约的以西结书43章第2节是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约翰可能写这封信的时候是有这个的以西结书43章的背景在脑里面。这节怎么说法呢？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所有的描述是表明两件很重要事，这个天使和兽是有一个极大的对比，它是拥有大权柄，而兽的权柄是来自大红炉的。第二，这个天使是大有荣耀的，是将整个地都光芒起来，但兽呢，它是一个黑暗掌权者。当然啦，天使是从天而降，而个兽是从地底或者是海上而来的。咁我哋再来睇睇第二节啦。佢嘅使命系做咩呢？佢嘅使命就要最后通牒嘅宣布。佢话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雀鸟的巢穴。约翰用了一首歌的题材来宣布这个最后通牒。这个题材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叫 A Doom Song， 或者我们可以做丧歌。原来这个题材在旧约圣经是非常普及的，就好像以赛亚书第12章19节至22节。一如启示录一样，是咒咗巴比伦灭亡的一个丧歌。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拿大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喊，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敲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到，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原来在旧约里面类似这个的这样的一首的丧歌，好像以赛亚书13章这首丧歌有不少的。另外一处就是耶利米书第50章39节和51章37节都一样找到的。 喺巴比伦倾到呢个丧歌，即系记载喺启示录嘅呢个丧歌咧，就有三方面嘅。第一方面，巴比伦成为鬼魔嘅住处，污秽嘅灵嘅巢穴，可憎雀鸟嘅巢穴，乱晒大笼。第二列国被佢嘅邪淫大笼嘅酒倾倒。第三，地上嘅君王同埋客商因佢行淫，嗰啲客商就得以发财。首先我哋睇睇第一方面。好明显啊！第一方面讲到巴比伦成为鬼魔嘅住处，污秽嘅灵嘅巢穴，同埋呢一个可憎雀鸟嘅巢穴咧，系承载住以赛亚书对巴比伦倾倒嘅乱局嘅一个描述嚟嘅。巴比伦沦落为鬼魔、污秽嘅灵同埋可憎雀鸟嘅住处。巢穴呢个字系指乌鬼被囚嘅监牢，系一处极可憎同埋恐怖嘅地方。第二方面，巴比伦不但只是象征了敌基督那个兽，那个鬼魔的巢穴，它更加是象征了影响整个世界文化道德的思想。列国都被他邪淫大弄的酒倾倒了。很明显，这里是指到个大淫妇。好像第十七章第五节就讲明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淫妇的号。佢邪恶大弄嘅酒，系指佢嘅宗教、文化、道德，即系所谓软实力嘅征服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因此而倾倒。第三方面，佢又同列国君王行淫啊！列国君王就系指到嗰啲政权啦、军事嘅力量、政治嘅力量。呢、这个大淫妇奴家住列国嘅政权，要操纵世界经济，使客商发大财。用今日嘅术语讲，呢就系硬实力嘅，用政权经济操控整个世界，过住穷奢极侈、淫乱败坏嘅生活。但系佢哋都要倾倒了。喺倾倒之前，天使作最后嘅呼召。喺第四节至第五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哪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有趣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约翰说他又听见声音，这个声音肯定不是刚才的天使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是从天上而来的。在第一节就告诉他，个天使已经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不在天上。如果这个不是天使的声音，是哪个声音呢？这一句这样的说话，从天上来的声音，是曾经在启示录出现过多次的，譬如第十章四节、十章八节、十四章十二节、十三节。所有这些声音都是指从天上的神或者被杀的羔羊耶稣来的，是基督或者神亲自从天上对地上未信或者对地上的人发出最后的警告。他怎么说法？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首先你要了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城出来是什么意思？究竟这个城是指到一个 physical city， 巴比伦呢，就抑或呢是指一个象征式的呢？我哋屡次提及啊，这个巴比伦城是比喻到当日罗马城，但不单止是比喻到当日的罗马城，亦都是预表到末世的时候一个敌基督的势力，一个敌挡神的政治势力和政权。所以我以为这个呢不是指 physical city， 而是 symbolic， 是讲到充满罪恶的一个社群，一个 evil community。如果我们看第二节至第三节的描述，我们就发觉这个讲法是较为可信。第二节至第三节，原来巴比伦是鬼魔的住处，是污秽之灵的巢穴，是可憎雀鸟的巢穴。巢穴这个字就指牢狱，特别是魔鬼的牢狱，上帝为这些邪灵预备的牢狱。这些描述充满了属灵的意识， 所以我以为这个城呢，不是指到一个看得见的城，而一个属灵的城，是撒旦敌基督的住处，是罪恶的社群，一个 evil community。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了，那么谁是我的民呢？如果说这个声音是神的说话，即是说神的子民了。如果我们是当一个 physical city 来看，那我们会仍然了解呢，就是这些神的子民就是指信徒，那些信徒被困在这个罗马城，那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呢，这个城是指一个的 symbolic， 是指到魔鬼的社群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问了，在魔鬼的社群里面怎会有基督徒在这里呢？怎会有信徒在里面呢？神的子民没错，在整本圣经里面明明是指到跟神有关系的人，是约里面的。上帝说我就是你的神，你就是我的子民，这个是有约的关系，这个就是信徒了。那信徒又怎会是属于这个邪恶社群里面的一份子呢？如果他们都是非基督徒，属敌基督的跟随者，为什么上帝要用我的子民来形容这一班人呢？我想个答案呢就很简单。个答案就在个呼召里面。上帝的声音就说，你们要从那城中出来。出来这个字是离开，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在新约圣经，基督徒通常是被称为个圣洁者 ,the Holy One。希腊文是叫 Hagios。Hagios 这个字，圣洁的字，不是说他特别神圣，不是，是分别出来，离开出来，就是这里的意思了。就好像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六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虽然这一班人在未出来之前呢，不是神的子民，他们是属于这个的邪恶社群中的一份子，但他听到这个呼召，他们出来了，逃奔了，不再跟巴比伦在一起了，不再陷在他的罪孽里面了，他们就是分别了出来 ,Hagios, 就成为了神的子民了。所以神叫这一班人出来免得灭亡了，他们就因为这样缘故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在这里上帝就用神的子民来形容他们，是非常适当的。如果他们不是离开个 physical 的巴比伦城，离开 physical 的罗马城，或者将来某一个的末世里面一个城，而是离开罪恶的社群，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他们不离开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后果他们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大淫妇有份的伙伴。第四节说，一同与大淫妇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第五节就说，他的罪恶滔天，神是知道必降祸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离开，大淫妇所受的他们都要受。我们特别要留意约翰的用字，受他所受的受字呢，希腊文解读接受 receive， 好像那些跟从大淫妇的人就好像跟大淫妇连结在一起，他所受的所有他那些的走狗啊、马仔啊都要受。而第五节呢，他用了另一个字，就因为这个大淫妇啊，罪恶滔天，滔天的滔字，希腊文叫做 colao，colao 这个字呢，本来是解做联合、共享、死压住 cling to， 同第四节个受字 receive 个字几乎是一个同义字嚟嘅。但明显第五节这个字是解做摸到天啊，佢哋嘅罪恶啊，可以摸到天啊，通天啊。呢、这个就俾我哋谂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巴比塔嘅故事啊。呢啲人离开咗上帝，以为佢哋科技昌明， 起一座塔，塔顶通天，直达云霄，以为咁样就可以宣传佢哋嘅名。呢幅图画就系 Colau 嘅意思，佢哋要起一座塔，塔顶通天，摸到天，以为咁样就可以宣扬佢哋嘅名，以为咁样就可以控制所有。结果呢一个塔就变咗一个乱嘅象征啊！巴别呢个字咪就系乱咯，乱晒大同。同样大任府同埋呢个兽建立佢哋嘅系统，用佢哋嘅军政大权、宗教文化各类各样嘅手段，建立一个架构统治万国万民。呢啲罪恶系塔顶通天，罪恶滔天。上帝系知晓，就将佢倾倒，乱晒大同。呢个就系约翰所描绘呢一幅图画。最后我们来看看公义的审判，第六节至第八节。神公义的审判是怎样呢？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的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第六节至到第八节就是这个大法官神的一个判词，是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叫做 Lex Talionis 的这个的法律方式去加以裁判。所以 Lex Talionis， 我们中国人所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审判这个大淫妇巴比伦的罪行，就好像第六节怎样说法，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既然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这样的原理，那为什么第六节又说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呢？那起码很不公平，很不公正，太过严苛。我们不要误解圣经的意思，加倍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是可以解到完全不是双倍，不是 double， 而是 complete。 他所作的坏事会得到完全的报应。所以第六节就说，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个是指到完全喝他调给他的酒，而不是加多一杯这解。大淫妇巴比伦所犯何罪呢？第七节就告诉你，有两大罪行。第一，荣耀自己，他不再荣耀神，就好像巴别塔那些建筑者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建一座塔，塔顶通天，荣耀他们的名。今日统治者何尝不是这样呢？以为自己就是上帝，要人拜他，这就是不虔、ungodly。跟着就是不义、奢华、穷奢极侈、荒淫多极、非常的不道德、道德不虔不义，神就报应他们。因为他是极之自我中心，他心里面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他自豪的对自己说，我现在坐在这个，不是皇后，应该是女王，我现在坐在女王的位，不是一个没地位没钱的寡妇，是何等安全保障，满有实力，在我字典里面根本就没有悲哀这两个字。他充满了自大、夸张，对平安、保障一个错觉，一个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这个是一件极悲哀的事。你看看第八节怎么说法，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着，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他自夸自己，我几咁安全，我几有保障，我几咁幸福啊！我点会咧系有悲哀啊？ 话口未言，短短一日之内，全部化为乌有。佢所有嗰啲灾殃会一齐嚟到啊，避无可避。因为审判佢嘅主，佢嘅神系大有能力。一天之内可以发生咩事啊？死亡啦，悲哀啦，饥饿啦，被火焚烧啦，一齐嚟到。你所拥有一切归于无有，又有啲乜嘢值得自夸呢？我睇睇今日呢个世界，无论喺政坛上、国家上、公司中、商场中，甚至教育里边、卫生机构里边、社会里边，甚至教会里边，你争我夺，你如我诈，用尽不少嘅污秽手段去呃、去抢、去偷、去夺、去打打杀杀，喺尘世中打滚。但有冇谂到喺一日之内，死亡、悲哀、饥荒、被火焚烧一齐嚟到？耶稣话：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咗佢生命，有咩好处？人仲用乜嘢可以换取佢宝贵嘅生命？唔少人，尤其是喺政坛上嘅人，最多人到都六七十岁啦，仲有几多年活着？仲要去争啲乜嘢？去抢啲乜嘢？呃啲乜嘢呢？天上有声音说：出嚟，免得和大淫妇一同受这灾殃。我哋点样去回应呢个最后嘅通牒呢？主啊，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你俾我哋嘅警告，叫我哋出嚟，唔好成为大淫妇嘅一份子。免得我们受更大的灾殃，求你帮助我们，信了你的叫我们赶快将个福音传开，未相信你的叫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接受你做我们个人救主和主宰。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认识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返俾主席。